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咱们书接上回，那么汉匈征雄从我们最开始汉高祖的白登之围，一直到了汉武帝时代汉匈之间的这种争雄与争霸。
那么这个汉武帝时代啊，我们经历了三大战役，打赢了匈奴啊，经历了历史上不走运的将军飞将军李广，又经历了他孙子李陵的这份冤案，又经历了司马迁啊，冤案之后的司马迁写成了史记之后，又发生什么呢？那么好了啊，说完了在汉武帝时期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之后，我们知道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其中把匈奴打到什么程度呢？打的匈奴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开始西迁了啊，西迁了，往西走了啊。那么往西走，走到哪儿呢？阿汤在这里提前给大家透了一句，匈奴到最后西迁啊，不是所有的匈奴都西迁了啊，是一点一点的西迁的，还有相当于还有这个一部分匈奴是留在这个中国土内的本土境内的。那么西迁的人去哪儿了？西迁的人到了东欧啊，到了东欧。那么到了东欧什么地方呢？到了东欧，他建立的一个国家叫匈牙利。啊，我们知道吧，匈牙利到今天啊，匈牙利这个国家仍然有。而匈牙利这个国家后来又跟谁合并了呢？跟奥地利合并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合并以后，组建了一战之前的一个帝国，叫奥匈帝国。哎，我说到这儿你们是不是耳熟了，是吧？组建了奥匈帝国，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啊，匈奴被打败了之后啊，汉武帝的时代也就结束了啊，汉匈关系。那么到了汉宣帝时期啊，汉宣帝时期两件事儿。一件事儿，他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在哪儿？西域在哪儿？我告诉大伙儿，西域大概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啊，西域都护府。那么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其实它的一大作用就是干嘛？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丝绸之路的畅通就可以让欧洲啊，整个这个西方西亚乃至于欧洲，它很多很多的物产东西都可以不断的和这个大汉王朝进行不断的互相交流。当时的大汉王朝把自己的丝绸啊传到了西方，而又把西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又传回了中国，尤其是我说的大渊马啊，那个大渊马让当时汉代的这个骑兵的这个装备换了一个这个层次啊，升了一个，完全升了好几级啊，可以说是升了好几级。那么汉宣帝时代除了建立西域都护府之外，当时的匈奴也都分裂了啊，因为这被这个汉武帝时期打的嘛啊，有一部分西迁了，留在当地的也都分裂了。分裂成什么呢？历史上称之为五单于争立。单于咱知道是吧，匈奴王首领。那么留下来的匈奴又分成了五大部族啊，五大部族的单于啊争相这个立为自己啊，争相自立自己是匈奴的首领啊，五大部族五单于争立。从汉宣帝开始匈奴分裂了啊，一分为五，还是留下的匈奴一分为五。那么到了汉元帝时期啊，到了汉元帝时期，汉元帝时期也很好玩啊。当时的匈奴五大部族当中有一支叫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之前啊跟这个汉也有点仇，跟匈奴当中的另一部也有点仇。有什么仇呢？匈奴当中有一部叫呼韩邪单于。我不知道说到呼韩邪单于大伙儿这个是不是耳熟，后面我会给大家讲的。汉呼韩邪单于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昭君出塞，是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啊。 那么当时这个匈奴当中的这个郅支单于啊，跟呼韩邪单于有仇，他怨恨这个西汉啊，这个扶持呼韩邪单于啊，他你我的仇敌，你西汉怎么会扶持他呢？所以郅支单于啊，对西汉怀恨在心。那么后来呀，郅支单于决定跟西域的一个小国叫康居啊，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知道，丝绸之路上有一个小国叫康居。当时郅支单于跟康居王啊两个人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嘛？把自己的发展势力伸向西域，威胁西域都护府。那么当时西域都护府的这个首领是谁呢？西域都护府的首领甘延寿。如果我说甘延寿大家不知道的话，我再说一个人，甘延寿手下爱将叫陈汤啊。如果陈汤说我还不清楚没关系，你听阿唐说后面那句话你肯定听说过。陈汤当时带着西域都护府的部队对北，就跟这个匈奴郅支单于打啊。郅支单于当时手里有一支这个流散的罗马军团，让这个郅支单于收编了，说这个罗马军团怎么怎么厉害啊，要让这个罗马军团跟这个西汉打啊，让大汉王朝认识一下西方我们这个郅支单于有多牛。结果陈汤这一战，把郅支单于那支罗马雇佣军几乎打得全军覆没。当时陈汤打完这仗之后，有一句著名的名言流传到今天，什么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啊，听说过吧？啊，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当时陈汤指着郅支单于，拿着那个马鞭指着郅支单于说的。啊，谁侵犯我大汉王朝的啊，我不管你远近，我一定诛杀你。哈，用这个郭德纲的话说啊，上天追你凌霄殿啊，入地追你紫霄宫啊，这是当时这个一玩笑话啊，一玩笑话。但是陈汤当时的话掷地有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郅支单于在这场战争之后，灰溜溜的继续西迁啊，让陈汤给打的这个罗马军团都全军覆没了啊，郅支单于跑了。郅支单于跑了之后啊，陈汤当时俘虏那支罗马军团剩余的几百号人，剩余的几百号人俘虏了这个之后，给他放到哪儿了呢？放到咱们今天甘肃地区，他设立了一座城池叫离仙城。如果大家对离仙城感兴趣的话，我推荐大家一部电影，成龙演的，叫《天降雄狮》。那个《天降雄狮》的电影就是以当年陈汤啊这个建立离仙城作为历史背景的啊，这个电影非常好看。那当时陈汤在这个甘肃地区把那支罗马军团剩的那这个几百人建立离仙城之后，让他们和当地人一起杂居，一直到今天。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查一下这个离仙城。离仙城那个地区的中国人，所谓的中国人，很明显都是欧罗巴人种啊。什么是欧罗巴人种？就是欧洲人的那个样子啊，就是欧洲的人的那个造型啊，大鼻子、蓝眼睛，就是那个样子。啊，欧罗巴人。那么当时这场仗打完了之后啊，郅支单于的罗马军团全军覆没，自个儿灰溜溜西迁了。西迁了之后，此后的近40年，整个西域维持和平状态，丝绸之路畅通无阻。那么陈汤的那一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啊，这句话掷地有声。不单在当时说给郅支单于，后来陈汤的这句话也流传到了匈奴各个部族之中啊，谁敢打我西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我摁死你啊！这是陈汤当年的话。而陈汤这话管用了，我告诉大伙儿，陈汤这话是真管用。为什么？匈奴到后来没人敢跟西汉王朝炸刺儿了，以至于当时出了一大什么事儿呢？咱知道呼韩邪单于，就刚才阿唐聊到的呼韩邪单于。 那么呼韩邪单于当时来这个大汉王朝啊，要求和亲啊，主动要求和亲，变了吧？我说到这儿，大家发现好像口风变了。在此之前，这个无论是汉高祖还是文景时期，我们都是主动的跟匈奴和亲，而且还动不动就给姑娘来点钱吧，来点嫁妆，来点钱吧，其实就是贿赂匈奴，你别打我。可是，在汉武帝之后啊，在汉武帝之后，匈奴再和亲，是匈奴部族的单于主动来找我大汉王朝和亲了。其中的一大事儿就是呼韩邪单于啊，在汉元帝的时候啊，在汉元帝的时候求娶这个公主啊，求娶公主，于是就有了昭君出塞的这个美名啊。那么昭君出塞其实怎么说呢，很好玩啊。我们课本当中其实就聊到了这个一句昭君出塞，当然现在好像历史课本不聊了，他可能害怕这个匈奴这个少数民族问题，是吧？但是实际上真的值得聊一聊，咱都知道昭君出塞，是吧？据说这个在汉元帝时期啊，呼韩邪单于来这个大汉王朝啊，求这个和亲，能不能嫁给我一个公主。咱知道这个时候的大汉王朝啊，已经不再愿意把真的公主嫁给他了啊。以前我没辙，我把公主嫁给你，是吧？现在谁还给你公主啊？那这个时候汉元帝啊，就干嘛呢？在宫内啊，就发这个告示啊，谁愿意当志愿者，是吧？跟开玩笑了啊，跟今天有点像啊，谁愿意支援西部啊，当志愿者。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宫女啊，叫王昭君，王昭君就站出来了，我愿意啊，我愿意。这个王昭君咱都知道，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啊，啊，四大美女之一啊。这个王昭君难道在宫里不得宠吗？四大美女之一都不得宠吗？哎，你还说对了，王昭君当时还真不得宠。为什么？在这个历史笔记小说《西京杂记》里是这样记载的，很好玩啊。汉元帝的时候啊，后宫特别多啊，咱都知道过去皇帝后宫佳丽三千人嘛，啊，后宫特别多。那么这个元帝也见不过来呀，是吧？我哪知道谁好谁不好啊？汉元帝这样啊，决定这样啊，我翻谁的牌子呢？咱公平竞争吧啊，我看看你们的画啊，你们画上长什么样？我找那个画里漂亮的，我翻他的牌子啊，我来临幸你啊，我来宠幸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好玩的事儿了。我都说到这儿了，你会发现到汉元帝时期，谁的权力就大了，画师的权力就大了，是吧？当时汉元帝的御用画师谁呢？毛延寿，那著名的大画师毛延寿。毛延寿啊，当时是这个后宫画师的领袖，他给这个后宫这帮妃子们，这个宫娥才女们画画啊，画完之后给皇上看去。咱都知道，我既然选择了进宫，我想走这条路了，我就得见着皇上吧。结果这些宫娥才女们就给毛延寿使钱儿啊，就偷偷的贿赂他。毛延寿呢，哎，就给你画的漂亮点儿，是吧？就给你加个美人尖儿啊，是吧？给你的脸 P 瘦点儿啊，就跟今天 P 图一样，是吧？我给你脸画瘦点儿啊，啊，加个美人尖儿啊，是吧？我给你画的再苗条点儿啊，咱知道环肥燕瘦嘛，是吧？汉代的审美是以瘦为美，是吧？我给你画的苗条点儿啊，哎，就这么画。结果呀，宫娥才女都给他钱，给到什么程度？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是《西京杂记》当中记载的。说什么？给钱给多的，一次给大概十万钱啊，贿赂他；钱给的少的，也不少于五万钱。唯独有一个人就不给你钱，谁呀？王昭君啊，我就不给钱。你这是什么？你歪风邪气！你毛延寿这个给宫娥才女画画， 你这是你的工作啊，你应该是有一份自己的钱的，凭什么你让我们贿赂你？哦，你还这样威胁我们，我不给钱，谁爱给谁给，我就不给。王昭君当时宁死不给。你说是王昭君没钱吗？好像我看当时的历史上记载，虽然对王昭君的描述不多啊，王昭君还真不像没钱那样。王昭君有钱，但是唯独我有钱，给谁我也不给你毛延寿，你看着办吧。毛延寿啊，也真对得起他，是吧？画王昭君的时候怎么损怎么画，是吧？我给你画胖点儿，是吧？我给你那脸上哎画个黑痣，你不知道啊？我给你画个黑痣，是吧？原来你王昭君有美人尖吧？哎，我不给你画美人尖啊，瓜子脸我给你画一包子脸，是吧？你就这样，是吧？你这画完之后，哎，落款王昭君啊，这弄啊，给皇上看去。汉元帝那后宫佳丽三千人了，就从来就没看上过王昭君。结果当时王昭君当志愿者的时候已经二十多岁了。王昭君自个儿也知道，你搁古代二十多岁就已经很老了啊。跟你王昭君也知道，我就跟你这皇宫里耗着，我也没有出头之日。毛延寿啊，毛延寿啊，你这种人啊，你就是个小人啊，我是斗不过你小人啊，惹不起你，我躲不起你嘛啊，我不在你这待着不就完了吗？结果王昭君最后决定啊，我当志愿者，我嫁呼韩邪单于。啊，我嫁呼韩邪，然后结果这个汉元帝一看，行，太好了，是吧？后宫终于有这个志愿者了啊！行，好好好，那这样啊，我从这儿开始啊，虽然你是宫女，但是我封你为公主。哎，对，就是这样。汉武帝之后的和亲都是这样，后宫的哪个宫女啊愿意出来去了，那我皇上献封啊，你虽然没有高贵的血统，但是我封你个血统不就行了吗？哎，封你当公主。你当公主之后，那好了，你当公主那天，一方面皇上得给你举行这个一些个庆祝欢送仪式，是吧？同时你还得让呼韩邪单于见见你吧。结果就在欢送仪式的那天啊，汉元帝看到王昭君之后惊若天人啊，眼珠子都掉地下了啊，这谁呀，这美人是谁呀，是吧？然后周边人就说，这不王昭君吗？啊，王强，王昭君。哎呦，是吗？这美人怎么那么好看，我怎么没见过呢？您见过啊？这肯定毛延寿不每张画都画了吗？哎，汉文帝这个汉元帝就在想，哎，我好像见过，不对呀，毛延寿画的画里不是这样，画画里那王昭君那可丑了，哎，怎么真人怎么长那么漂亮？结果当天欢送仪式的时候啊，汉元帝提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啼笑皆非的这个话啊。
那么汉元帝当时提的什么话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好了，本期栏目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